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四十章。约瑟经历的苦难远比我们要多。从约瑟离开他的父亲，他的人生好像失控的汽车断线的风筝。其实他并不是失控，他也不是断线的风筝，而是上帝在掌管约瑟的人生。我们很希望我们的成长能够是主动的，实际上我们主动的时候并不会成长和进步，而是我们成长的时刻大多是处于被动的情况下被训练，才发生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多么希望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我们就能够更多的去认识神。我们也多么希望人生是平顺的，能够了解神更多。事实上并不是，约瑟自从离开他的父亲一直到现在，每一步都是被动的，每一步他都没有办法去掌管掌控，他也没有办法去扭转这个局面，因为神在引导约瑟的人生。或许我们认为我们这半生或者这一生或者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人生很被动，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掌控不了，我总是被这些霉运所追随，好像每走一步都很倒霉。我们认为被动的训练是很苦的，我们认为不被自己所掌控的人生是一个倒霉的人生，是一个倒霉的时刻，是霉运。我们认为上帝这个时间不再掌管，我们看不见上帝的美意。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有哪一个人会主动的成长呢？有哪一个人会主动的来过信仰生活呢？其实上帝设立的圣日、祷告、读经、教会的礼拜，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外在的被动的训练，而圣灵在内心起到主动的引导我们的作用。如果没有外在的这个被动的训练的话，我们的信仰生活一定是一塌糊涂的。只有被动的训练，人的生命才能成长。上帝打破了约瑟维持现状的那种状态，把他原来那个美好的状态，家里有父亲，父亲把一切的爱都给了约瑟，约瑟认为那个人生可能是最好的，雅各也认为我给了我儿子最好的人生，但上帝认为那个不是，一定要打破这样的一个局面，不让约瑟和雅各来维持现状。这是神对雅各和对约瑟的爱。但是我们却希望生活平静，不希望混乱，也不希望无法掌控。我们越是在平静当中越讨厌混乱，没有一个人愿意拥抱混乱，但我们却愿意拥抱那些平静和顺利。可是很多时候的混乱和失控往往是上帝成就他旨意的一部分。一个基督徒要学会拥抱失控、被动和混乱，因为里面有上帝的美意。只不过我们的眼睛有些时候是瞎掉的，是看不见上帝的美意。你不单可以看到约瑟人生很多地方是被动的，摩西的人生也是被动的，大卫的人生也是被动的，不断的被扫罗追击，扫罗也想把大卫杀掉，大卫一路的逃亡，就连加尔文留在日内瓦都是被动的，他不想留在日内瓦，结果被他的后来的好友法若斯进行了一个咒诅性的言语的威吓，他就留在日内瓦。被动的训练是痛苦的，但是我们不喜欢被动，而这个被动在圣经有一个很常见的原则，是出于上帝的旨意，里面隐藏了上帝的美意。上帝的美意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得而知的，不过在约瑟的人生的结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春，上帝的美意就显明，而且约瑟也知道上帝的美意 是要通过他来救赎雅各的全家。上帝的旨意显明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旨意是高过人的智慧的。在第四十章，我们看到约瑟被陷害，身败名裂，被下在监里，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进到一个被人遗忘的处境当中。但是在这个监狱里面，神对约瑟是有训练和预备的，神要让约瑟将来成为宰相。但是身为管家，在波提法家里做管家，他无法了解时政，无法了解埃及的政治，他们的文化和军事，他是无知的。因此上帝用这种被动的方式，用被诬告的方式把他送到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预备学习宰相一切的知识，将来神要使约瑟来祝福全世界。不过我们是知道的，约瑟是不知道的。很多时候是当局者迷，我们在被动的困难中，我们永远看不见上帝的旨意。但是在你之外的人总是能够安慰你说，不要惧怕，上帝总是有美意的。但是当局者是无法从那困境当中出来的，好像井底之蛙，永远在那个井里面来自哀自怜。我们就看到上帝为了预备约瑟，就容许了罪恶的发生，就是波提法的妻子把他陷害。神为了让约瑟学习更多治理国家的知识，就让他在监狱里面，又给他送去了法老的各级的官员，在监狱里让他去学习将来宰相所需的知识。因此我们会说，无法想象上帝的能力，他的智慧和筹算是多么的超越人。人所想的是自己的安慰、利益和现在舒适的生活，但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是超越人的，是更大的、更荣耀的、更宏观的。其实约瑟被卖，一步步成就上帝的旨意，这个并不是上帝临时的决定。你如果足够熟悉圣经，你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可以知道，神对亚伯拉罕已经启示了一段历史的架构。那一段历史的架构就告诉了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在埃及地居住400年。神在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那个启示虽然不是全貌，最少启示了一段的救赎历史的架构。这个架构如何的成就，如何的运行，如何的运作，亚伯拉罕是不知道的。随着救赎历史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要透过以撒、透过雅各、透过约瑟来成就这个短暂的历史的架构。因此来说，约瑟被卖，在波提法家里被陷害，下到监里，后来做宰相，在拯救埃及全地和雅各的全家，这些都不是偶然，都在上帝起先的计划当中。因此我们会说，人生是没有偶然的，一切都是必然，一切都在上帝手里。如果一个非基督徒，他会说这叫宿命论，但是我们说这叫预定论。基督徒相信上帝创造掌管万物，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的一生，他的出生、成长、受苦、受死、复活，都是出于上帝的预定。因为在旧约预言了耶稣是谁，也预言了耶稣要做什么，也预言了耶稣将来来再来的时候的荣耀。耶稣的一生全部都有预言，而新约呢是成就了旧约所预言的一切，或者说新约应验了旧约全部的内容。当我们看到约瑟的一生被卖，在波提法家里做管家，又下到监里，然后给法老陈仆解梦，给法老解梦，然后成了埃及的宰相，成了他家里的救赎者，成了全地的救赎者，这一切的一切，我们会说这不是偶然，这也不是机遇，是上帝的安排。在上帝那里永远没有 B 计划和 C 计划，永远都是 A 计划。因为上帝不需要改变他的计划，他的计划起先就有，不过在历史中一步一步的展开，永远不会采取 B 和 C 的计划。 我们可能相信神在耶稣身上有安排，每一步都是旧约预言，新约成就。我们也相信神在约瑟的身上有安排，对亚伯拉罕有应许，这个应许在雅各、以撒、约瑟身上不断的展开。当你看到约瑟人生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会说神的智慧真是令人惊叹，他的设计真是奇妙，我们是津津乐道谈起上帝的智慧。我们也会羡慕约瑟的灵性那么成熟，可以看见上帝的美意。我们也常会用约瑟的人生去安慰在受苦中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自己却不相信我们的一生是出于上帝的安排。我们的出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成长的过程，我们结婚的经历，我们生养儿女，我们的疾病，我们的意外，工作的变化，一旦有了不符合自己想法和意愿的，我们马上就会拒绝，会怨天尤人。如果人生不是上帝安排和引导的，那么人生就是一个随机的命运。如果人生是随机的命运，反而更可怕，因为人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巧合，人生每一件事情都是随机的，都是意外，没有人可以掌控，这样的人生岂不更可怕？但是很多基督徒倒反而认为人生可能是随机发生的，有可能是意外，有可能是巧合，而不把这个更高的层面去想到一切的安排，一切的经历都出于上帝智慧的设计和引导。如果人生真的是随机的，我们的人生一定是灰暗的。如果人生是随机的，那么生命就没有意义，那每一件事情都没有意义，苦难也没有意义。很多人说不要去歌颂苦难，但是在基督教很看重苦难，因为苦难出自于上帝，而苦难可以使人发生变化，苦难可以使人成长，苦难可以成就上帝的计划。至少在耶稣身上可以看到那个苦难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完成救赎的工作。没有上帝的话，人生每一件事情都没有意义。你从小你的父母不好，家庭不好，出身不好，婚姻不好，这一切全部都没有意义。如果人生有上帝，如果人生是上帝的安排，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可是很多基督徒，虽然是基督徒，他总感觉人生每一件事情都没有意义，每一件事情都是偶然和随机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目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乱七八糟，横七竖八的乱撞，他不再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可是在圣经中告诉我们，约瑟人生的确看着很混乱，看着很失控，好像都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其实他是有一个具体的目标的，这个具体的目标是成就上帝救赎计划。我们都为约瑟而感到喜乐，因为上帝使用他，我们也为约瑟人生的遭遇感到痛心，实在不该如此，只不过是我们的眼光太狭隘，我们的心胸没有站在上帝的角度里面去理解约瑟。我们对自己的人生也不是如此吗？我们对自己人生每个经历都悲叹，把每一件事情都视为无意义的发生，随机的发生，与上帝没有关系。我们多么希望自己可以设计人生，我们而且还确信自己设计的人生一定比上帝设计的人生更舒服更幸福，而这种想法无非是罪人的想法和欲望。我们希望能够私人定制来打造自己的人生和每一个境遇和人生每一个变化，但是你可以查考圣经，当人为自己而设计人生的时候，罪就进入了世界。亚当不是如此吗？亚当想自己设计自己的人生，他不想在上帝的法则下生活，他想脱离上帝，他没有把祝福带进这个世界，反而把罪带进这个世界，他没有成为自己人生的导演，他反而毁了自己的人生，毁了整个的全人类，都进入了罪的悲惨当中。 我们多么希望给自己定下一个人生目标，给自己定下一个成功的法则，给自己定下一个人生可以成为龙凤的那一个奋斗的目标和动力。可是结果呢，并不是如此。人不能够成为自己的导演，不过人总想如此。在耶稣的比喻当中，浪子不是想要自己来计划自己的人生吗？想要追求自己要追求的吗？他最后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也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反而人生更惨。人总想去设计自己的人生以及人生的每一步，人总认为只有自己对自己好，只有自己对自己才最爱自己的。我们相信有谚语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真的是为自己好，可人又不知道在人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存在，上帝，他对人有更好的设计。可是人只相信自己对自己好。写佛生有一篇作文，他的题目是假如我是上帝。你想想，如果你是上帝会怎么样呢？如果你是上帝，你的同学早就死了。如果你是上帝，藐视你的人早被你踩在脚下。如果你是上帝，老师也不存在了。当你想自己设计人生的时候，无非是自己想要成为自己的上帝。可是我们发现，上帝为约瑟精心的设计和安排，我也发现上帝为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精心的安排了降卑和升高，这都是上帝救赎的计划，都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上帝透过约瑟救赎了他全家和埃及地，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救赎了他的百姓和整个的世界的受造之物。如果没有如此精心的安排，救赎的工作是不可能成就和发生的。如果约瑟不经历上帝这样的设计安排，他与上帝救赎计划是无份的，可以说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读到约瑟人生的结尾才知道，上帝设计人生才是好的。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上帝设计人生才是好的？对我是有益的，因为你实在在现实当中得不到任何的平安、喜乐和满足，你反而感觉真是倒霉，今年比去年还倒霉，今天比昨天还差劲，我换了一个工作比上一个工作更烂，我遇到这个老板比那个老板更差劲。我们在想，完全是糟糕的，每一件事情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意义是告诉我上帝不管我，人都是败坏的，这个结论就是我们罪人最常有的结论。可是小列文拿告诉我们，那位护理万有的神，他是智慧全能圣洁公义恩慈诚实的，他是无限永恒不变的，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智慧、他的慈爱、他的良善来预定一切将要发生的事，并且叫爱他的人在经历这些事的时候互相得到益处。引导我们人生、安排人生那位神，他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他是圣洁、智慧、良善的，他设计的每一件事情、引导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对我们绝对来说都是有益的。他不是按照我们的本性的想法来设计，他是按照他旨意的良善来设计人生的每一步。我们在罪恶当中所想的全部都是自己，不是别人的益处。我们要是设计自己的人生，也是为自己的幸福吗？可是上帝的设计是不一样的，他要把我们带到更大的救赎计划里面，他要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看见他的美意， 他要让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为别人的益处而着想。如果你和我可以设计人生的话，我们会践踏别人的生命、尊严和利益，我们会把上帝赶出世界，我们会把上帝变成我们的服务生，我们会把上帝变成那位听我们话的上帝，不会去敬拜他的。而上帝设计我们的人生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他，就像约瑟一样，神的意思原是好。所以今天你和我要想一想，我们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痛苦是不接受那位智慧圣洁的上帝在引导安排我们的人生，我们所有的痛苦是不接受上帝对我的人生的安排引导是最好的。当一个人信心动摇或者不相信上帝的时候，他的苦难会加倍的临到他，痛苦会加倍的奴役他，他里面的愤怒对上帝对人也会加倍的增加，因为他拒绝相信上帝的安排引导是充满智慧和良善的。耶稣不是说我一生以父的事为念吗？以父的事为乐，以上帝旨意为食物。耶稣的痛苦比我们多，根本没有办法来比较。耶稣所经历的一切，所面对的一切，所尝的苦难都比我们多得多，胜过我们所有的人。但是耶稣仍是以喜乐的心来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耶稣内心就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任何的对上帝的不满，他反而凡事感谢上帝。我们没有一人可以和耶稣相比，而是在说我们很多时候痛苦是因为不接受上帝是人生每一步的主，我们只不过接受上帝是救赎的主，而不接受上帝的人生每一步也在引导我们，也在救赎我们，使我们参与他救赎计划，使我们可以更多的去认识他，去了解他。痛苦的加增是因为信心的软弱，痛苦的增加是因为信心的怀疑。我们无法去面对家庭的变故，无法面对工作的变迁，无法面对自己不成熟不理智的配偶，无法面对人生各样的变化，甚至是绝望，甚至是痛苦。我们会说信主和不信主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不是用信心来接受这一切，也没有用信心接受一切的背后有一位智慧良善圣洁的上帝。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用信心去解释我们人生的时候，人生才有幸福。什么时候用信心来理解生活的每一步的时候，每一步才能够有它荣耀的光环。你什么时候用头脑用自己的方法去解释的时候，那每一步都是杀死你的利剑。当约瑟到晚年的时候，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他能用上帝的旨意为透镜去看人生每一步的时候，他看见是上帝的美好，是上帝的美善，是上帝的奇妙，上帝的智慧和上帝所做的事情。所以每一步要想变得充满刺激惊叹还有欢喜，就应该用上帝的旨意，用信心的方法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大家是否知道有一本书的名，有一本书的名字叫暗示之后，作者是蔡淑娟。他得了一种怪病，这种病呢是不能够见光的，见光的话身体各种不适，令他痛苦不堪。他的后半生是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度过的，不能够见光线，要在非常灰暗的室内来度过，别说太阳光，就连烛光灯光都不能够使他舒服。一个信主的人遭遇这样的痛苦，我们有很多时候是无法理解的，可是因他一个人信主，他整个的家族的人都信了主， 而且他在那个黑暗的屋子里度过了余生中，安慰了许许多多的人，名流权贵都在那个黑暗的屋子里得到他的安慰。我们无法想象上帝对一个人人生的引导是怎样的，我们只接受平安顺利，那里有上帝引导的光环，却不能在黑暗混乱失控中看见那里还有更大的荣耀。因此我们会说，痛苦的根源往往是因为信心的问题，信心的强壮和软弱决定我们是否在那个环境当中拥有喜乐和满足。在第四十章我们看到法老在监狱遇到两个人，一个是酒政和善长，两个人都入了监狱。我们要知道约瑟入监和这两个人入监是不一样的，约瑟不是犯罪，是被陷害的，而这两个官长入监是因为得罪了法老，这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两个人各自做了一个梦，哦，还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酒政和善长犯罪的时间正好是约瑟在监狱的时间，这不是偶然，这是上帝的设计和安排。虽然四十章你无法看到很多奇妙的事，但是四十章里面有很多上帝精巧的设计，这些设计令人感到惊叹。所以约瑟被陷害不久，两个官长法老最亲近的人酒政和善长，酒政和善长是什么人？就是为法老来检查食物有没有下毒药的，可以说是法老身边最亲近的人，但是关系不一定亲近。因为酒政和善长在当时，如果他们和下毒的人有同谋来陷害法老的话，他们的身家性命株连九族，从关系讲不是很亲近的，但是从这种政治利益来讲，他们是法老最信得过的人。为什么得罪了法老？圣经没有提，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一个事实是法老把他俩下到了监狱，他们得罪了法老，法老不喜悦他们。而进到监狱里面正好遇到了当时的管理监狱的人是谁？是约瑟，这不是偶然，是上帝卓越的设计。然后两个人又做了两个梦，这是不同的梦，这两个梦令两个人困惑，两个人有忧愁，不理解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据我所知啊，在特别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教会流行解梦，做了梦之后拿到教会里开始四处宣扬，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很可怕的场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神要跟我说什么呢？不需要不需要解梦。如果需要解梦的话，那每天不用去讲道了，因为每天都做很多梦，这些梦有好梦有坏梦，有比较幸福的事，有比较悲痛的事，有惊吓我们的事情很多基督徒还说我眼皮一直跳，会不会 有不好的事发生了。任何事情发生跟眼皮跳都没有关系，而过去的梦有上帝旨意的启示，过去的梦是为了救赎的计划的推动，而今天我们做的梦与上帝救赎计划可以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上帝救赎启示已经完备。所以你做梦我也做梦，他做梦那个人也做梦，做很多梦都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这些梦呢跟上帝的旨意没有什么计划。你说我的梦真的梦想成真了，那你就把它视为上帝的旨意吧。如果没有梦想成真，你就把它认为你自己胡思乱想就可以了。总之过去的梦和现在的梦不能在一个层次上去讨论，今天你做的梦怎么应验了，怎么成就了，也不值得拿到教会成为个人宣扬的这样的一个好像功绩一样，根本不成立的。因为过去的异梦在圣经上记载下来都与上帝救赎计划有关，而这两个人做的梦就与上帝的救赎计划是相关的。不过他们的梦和法老的梦相比的话是小一点， 不过他们也参与了上帝救赎的计划。我们看到约瑟给两个人解了梦，一个梦的结果是好的，一个梦的结果是不好的。当这个梦成就之后，酒正竟然把约瑟给忘记了，没有提到约瑟给他解梦，他也没有在法老面前提到说，我忽然想了一件事情，就是有监狱长约瑟给我解梦的时候，我的梦得到了圆梦啊，太神奇了。约瑟还是继续留在监里面，从40章到41章相隔多长时间？2年的时间。约瑟的期盼是希望酒正官复原职，能够纪念他，结果呢一等就是2年，没有想起他来。约瑟在监狱里面绝对不是幸福的，虽然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的人生是灰暗的，他被陷害没有得到公平的伸冤，在监狱里面帮助了别人解梦，别人却忘记了他，真是痛苦和绝望的。或许你也经历过这样的痛苦和绝望，或许你也帮助过别人，但是别人竟然想不起你来了，你会很失望，在暗淡无光的人生这个阶段当中度过。其实约瑟所经历的和很多人是很相似的，你也可能被人陷害过，被人诬告过，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平反。你也可能对某一个人非常好，关系很亲近，忽然间他不再理会你，他也不再纪念你，你对他的好，你在这个灰暗当中继续的度过。但是你知道吗，人在苦难当中很容易落在试探里，人在苦难当中暗淡无光的时刻很容易产生怀疑、不满和不信，以对人的敌对。但是你在第41章、40章可以看到，约瑟在不公的苦难当中，他对神是有信靠的，他对人是有关怀和爱心的。他在第8节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他看到两个人愁闷的样子就关心他们，对神有信心，对人有爱心。可是在现实里面，我们一旦遇到苦难不如意的事情，就会遭遇2种的试探。第一个试探，对神失去信心；第二个试探，停止关怀别人。我们在苦难中是期待别人来关心我们，希望别人服侍我们，如果别人不关心不服侍，我们就怀恨在心，就在想我曾经对他好过，我给过他一杯水，他连一滴水都没有给过我。他有时候打过10个电话，连一个微信的头像、微信的笑脸都没有给我发过。所以人在苦难当中也很希望上帝能够给我们一个解释。在这40章没有一个人去探访约瑟啊，当然我不是拿那个处境和现在相比啊，我只是说没有人探访约瑟，那没有教会，没有传道人，也没有弟兄姐妹关心约瑟。我这里不是说不需要关心和问候，我也不是说不需要去理解，我相信是需要的。所以当教会一个会友和弟兄姐妹落在苦难中的时候，是因为会友是应该第一时间发短信打电话去问候的啊。如果没有短信和电话的问候，至少需要在过后有当面的问候，如果没有，实在是没有圣约群体的这种的精神，那也不符合圣约子民的这样的生活的这种现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在这个不公的苦难当中，他信靠上帝，他关心别人。但是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上帝快点给一个说法，可是你会发现上帝往往不会快速给人解释，也不会给人一个说法的。 上帝对人交代的时间不是在现在，甚至有可能不在将来，甚至有可能是在永恒的时候也不给我们一个交代，因为上帝不欠我们一个交代。所以苦难的试探常常会临到我们，一旦这个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抱怨不满，我们对人也会产生记恨的心，这种记恨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约瑟在监狱当中对上帝有信心，对人有关爱，人们会想到有一个更大的救赎者，他在不公的苦难当中对上帝有更大的信靠，对人有更大的关怀。那一位更大的救赎者是耶稣基督。当耶稣被众人离弃，遍体鳞伤，承受上帝的愤怒，几乎被所有的人离弃，他所爱的门徒也离他而去，最爱的父也要离他而去。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成了，成了，是这是我的工作，我完成了父所交付给我的，旧约所有的预言预表在我身上全部都成就了，我被钉在十字架上，我被众人离弃，是我成就上帝旨意最荣耀的时刻，也显出耶稣基督对上帝最大的信靠来。同时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人的爱的关心并没有停止，虽然门徒离他而去，以色列人定他的罪，耶稣还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也告诉门徒说告诉他的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看哪你的母亲。一个马上受死的人，极大的不公而受死，被别人陷害，被别人定罪，被别人遗弃，耶稣里面没有任何的恨意，反而祈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耶稣在极大的不公的苦难当中才是完全的圣者，完美的圣者，是人性最完美的诠释。一个落在最大的不公里面，对上帝是信靠，对人是关怀，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我们的主。但是我们在不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对上帝抱怨，对人记恨，这是人的软弱，这是人的有限，人无法在苦难当中对上帝感恩，对人去关怀的。那么当约瑟对那个臣仆捡梦的时候说，当你得好处的时候，请你纪念我施恩给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监牢，我实在是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到监里。在这里约瑟是自证清白，他的论证没有错，我什么都没有做，有人把我下在监里，我是被拐来的，这都是事实，没有错。我给你解了梦，你要纪念我对你所施的恩。他把这个酒证视为他拯救他出监牢的这个媒介，他的论证合理，他的讲述正确，他没有撒谎，他陈述事实。但是这只是约瑟的想法，这并不是上帝的想法。约瑟根本不懂上帝，上帝不是希望酒证这一刻把他救出去，上帝是希望再等两年之后才把他从监狱里面救出来，上帝希望约瑟在苦难中再等一等，再等一等。我们有很多的痛苦是因为不能忍耐和等候，我们有很多的痛苦是因为不能够再等一会儿，急于的做事，急于的想方法，如果再等候一刻的话，可能会见到上帝的智慧，见到上帝的能力，把约瑟拯救出来。那么我们看到两年之后，在41章说，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两年之后法老又做梦了，这个梦是两年之后，
也意味着更大的事，更大的恩宠要临到约瑟，不是九正出监狱那一刻，而是法老做梦无人能解的时候，上帝要把约瑟从那里救出来。九正出了监牢，并没有纪念约瑟，约瑟的梦破灭了，一等就是两年，一等就是两年。九正是法老身边最亲近的人，最有可能告诉法老约瑟是受冤屈的，最有可能告诉法老说希望把那个解梦的人救出来，但是九正却把他忘了，而这个遗忘不是出于九正自己，而上帝不让他在这个时间想起约瑟。我们的想法很天真，我们希望上帝如何待我，如何成就我的工作，成就我的人生，我希望上帝给我怎样的配偶，怎样的孩子，怎样的家庭，给我怎样的教会，如果有了这一切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都是我们的幻想，我也不太懂上帝的计划。上帝跟约瑟说不要着急，不要按自己的计划来，你还要再等一等，再等两年，你会看见我的美意，再等两年，你会看见我的大能，要通过法老之手把你从监里面提出来，使你得到荣耀。而约瑟根本不懂上帝旨意如何的运作，他可能想着提前从监里出来，他也可能想着回到迦南地去找自己的父亲。神的意思不是让他出监狱，不是让他回迦南地，而是再待在监狱里面等候上帝的时间。而待在监狱里面是上帝对约瑟的训练，也是上帝对约瑟的爱。因此约瑟的想法和上帝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上帝的时机还没有到。如果早一点的话，约瑟被九正所纪念，伸了冤，法老根本不会重视他，约瑟看不见上帝的大能，因为上帝让法老做梦无人能解的这个时间点不在这里。可是两年之后，上帝让九正想起约瑟，把一个阶下囚，虽然是监狱长，依然是个阶下囚啊，把他从那里救拔出来，而且做了宰相。这是上帝对约瑟特别的引导。我们往往不想被熬炼，就是不想去等待和等候，不等候所带来的是焦虑和痛苦。我们等不及，我们希望上帝的美意快点显明，希望问题快点解决，我们认为问题被解决是上帝对我的爱，可是你却不知道上帝不给你解决问题也是对我们的爱。上帝不把问题给拿走，反而是对我们更大的连续，更大的爱，更大的旨意就要显明的时刻。我们今天等不及，什么都等不及，我们今天做一个工作也等不及，我们经常换工作，是因为还没有在这工作当中沉淀，没有掌握积累专业知识就换工作，所以换工作习惯了，就是经常换工作。我们也希望灵性能快点成长，忽然某一个时刻我的灵性快点成长，都是不切实际的，这叫工作的机会主义者，属灵的机会主义者。他不是靠持续不断的积累，在工作上不断的成长，积累经验，成为工作里的精英。很多有过信仰生活人希望什么呢？不要那么麻烦，每个礼拜重复的过信仰生活没意思，我希望某一刻来一个神的仆人，大大一按手，能力充满，我就改变了。你想什么呢？这叫属灵的机会主义者，不是靠蒙恩之道所喂养的，而是靠偷机取巧的想法。上帝训练他的百姓都是用很长的时间，有很多方法， 训练他的百姓的灵性成熟。你看亚伯拉罕，看雅各，看约瑟，看大卫，有哪一个灵性一夜之间发生变化的？有哪一个人灵性瞬间改变的？没有一个。所以有太多机会主义者用偷机取巧的想法，希望人生、工作、信仰生活发生变化。我们最难学习的是忍耐，在困难当中忍耐，长久的忍耐。我们的忍耐不是绝望的忍耐，而是盼望中的忍耐。当你在苦难中不能忍耐的时候，就会厌恶上帝不来救你。其实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不了解上帝的旨意和他的计划到底是怎样去运作的。上帝的计划是让我们在困苦中开花结果，我们的想法和计划是现在上帝就要救我脱离困苦。所以到41章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让约瑟在监狱当中开花结果，信靠上帝为法老解梦，到了50章生命结出美善的果子，饶恕他的哥哥们，而且相信上帝至高的良善。我们多么希望问题马上解决，可是上帝确实让我们在问题中可以开花，可以结果，可以有生命的流露。我们盼望快点脱离，脱离这个不好的配偶，快点脱离这个不好的工作，快点脱离这个糟糕的人生阶段，却没有盼望上帝在我最糟糕的时刻也能够开花结果。上帝的智慧，他的慈爱，对我们的眷顾远比我们更深远。我们是鼠目寸光，我们看见只有眼前，而上帝看见的是更遥远的。以赛亚书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虽然困苦中很煎熬，让人无法忍受，信心也动摇，但有一个事实是，神与约瑟同在，神也与我们同在，他仍然纪念我们。问题是，我们在苦难中有什么值得被上帝所纪念的？我们在苦难中对上帝对人的态度足以显明是不该被纪念的。我们的结局应该像善长一样被咒诅死亡。我们在苦难中对上帝不感恩抱怨，对人不满，对人的不满就是对上帝的不满，你不要把它一分为二。因为对上帝不满，对人就会不满，而上帝在苦难对不满的人仍有纪念，并不是因为我们在苦难中有信心，而因为基督的缘故。因为基督纪念我们，因为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他被卖被出卖，受苦，被杀，他最后被挂在木头上，他并没有犯任何的罪。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对上帝、对周围的人所展现的是完全的爱，他对上帝有恒久的信心和盼望。为什么耶稣被残忍的对待？为什么他必须忍受不该忍受的苦难？是因为我们的罪，是因为我的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我的罪债需要偿还。当我在最终的时候，我们冷漠别人的需要，我们记恨别人想不起我来，我们谩骂上帝的良善，轻看他的大能，我们必须要接受上帝对我们的审判和管教。但是上帝在基督里纪念我们，我们可以呼求我们的主，不是呼求纠正，不是呼求曾经帮助给我的人，而是呼求那位主， 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这些在苦难当中对上帝不满、对人不满的人钉在十字架上面，而且耶稣还应许要把他的国给我们，还要吩咐我们纪念他，还吩咐我们把头抬起来，还吩咐我们与他同行，还告诉我们他要带我们进入永恒的基业，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因此神在苦难中依然纪念我们，就算在苦难中不满抱怨，在苦难中怨天尤人，上帝在基督里依然纪念我们的罪都已经被耶稣基督所除去。所以你想想，你在苦难中你是一个义人吗？你并不是，因为对上帝不满吗？对人很冷漠吗？因为别人没有关心你。这样的结局应该是被定罪、被刑罚的，应该被上帝所抛弃的。我们虽然在苦难中不敬畏上帝、不爱人、抱怨、怨人尤先，但是可喜的是，神并没有按照我们所做的待我们，反而在基督里纪念我们。因为基督担当了我们对上帝的不满和抗拒，也担当了我们对人的不满和怨恨。这还不够，我们仰望主还不够，因为要主还告诉我们，我们要纪念他。耶稣在主的晚餐那一晚上跟门徒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跟门徒说，你们当纪念我。为什么要纪念主？纪念耶稣基督就会得到帮助，纪念耶稣基督会在绝望当中拥有盼望。所谓的纪念耶稣基督是纪念他的受死，纪念他荣耀的再来。他的受死告诉我们一切罪都被担当，他的再来告诉我们是有盼望的。当我们纪念主的时候，圣灵不是在做工吗？让我们想起神透过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使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饶恕，让我们那个冰冷对神抱怨不满、对人怨恨的心变得融化而温柔。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我们那个怀恨的心会收起来，冰冷的心会被驱散，我们对上帝会有感恩、会有赞美，我们对人会有连续，我们反而在最大的苦难当中也会去关怀同在我们受苦的人当中。只有仰望基督，我们才能够在苦难当中结出恩典的果子来。所以你和我需要纪念主，纪念他，我们可以在他那里看见神对我们的饶恕和宽容，可以看见神对我们的永不离弃，可以看到我们在基督里是有永活的盼望的，这样我们在苦难中就能结出果子来。因此你应该去想想一想，你在苦难中你真的是一个义人吗？那么在苦难中你应该仰望谁？你指望纠正吗？你指望善长吗？好像没有一个人可以能救我们。耶稣反而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而纪念主的人在苦难中从抱怨会转向感恩，从冷漠会转向热心。因此愿主帮助我们能够纪念主，在苦难中纪念他，就是仰望他的受死，仰望他荣耀的再来。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